风景。看到小李尴尬的样子，我有些好笑。看来小李跟雨婷这两个人有秘密啊。我对小李眨了眨眼睛，调笑道，好啦，没事儿，那个东西也不是特别着急，下周拿出来就行了。没事儿，你也帮雨婷弄弄，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吗？
没，我跟他没什么的，凤姐。
小李有些着急地说。好了，没事的，开个玩笑嘛，周末也不用加班，你们好好的休息一下，女孩子是需要呵护的，懂不懂啊？看到小李的样子，让我不禁想起跟老公谈恋爱的时光，那个时候是那么的甜蜜美好，而现在
谢了啊，凤姐，您放心，醉吃下周二我肯定拿出来，雨婷下周二肯定能拿出来的。
小李赶紧改口道。我笑了笑，示意他可以出去了，却没想到小李突然说道，
凤姐别忙了，快下班了，赶紧回去吧，您老公可是还等着呵护您呢。
小李见我没有生气，便开起了玩笑。明知道小李是在开玩笑，可我还是忍不住叹了口气。谁呵护呀？听到我叹息的声，小李也愣了下，以为我也在跟他故意叹息呢，便顺着我的口气道，
啊，当然是你老公了，像风姐这样的美女不呵护您，呵护谁啊？
听到小李的话后，我就知道他误会了，刚想开口说什么，却听他接着说，
要不我呵护呵护您。
说完话的小李就知道自己这个玩笑开大了，脸上变得有些尴尬，似乎很是担心我会发火。毕竟从前虽然开过些玩笑，但像这次这样的玩笑还从来没有过，他不禁有些担心。但听到小李的话后，我却身子一僵，我根本就没有想到小李会说出这样的话，脸上也不由变得通红起来，双眼更是不由自主地看了看小李的两腿之间，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失态，我赶紧故作没事般地说，算了，你还是呵护你的雨婷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下周三开始就对西区开始进行审查了，下周二让小王把那个审查报告拿出来。行了，你出去吧啊。说到最后，我的语气开始严肃了起来。
好的，凤姐，那我先出去了。我刚才是开玩笑，您可千万别生气啊。
小李说完，赶紧逃命般的走出了我的办公室。望着消失在眼前的小李，我的心中却突然砰砰的跳了一下，但随即又叹了口气，将心中那莫名的感觉压下。不知脑海里面在想些什么，突然间脑海中蹦出了老公跟小李两人，我不自觉地拿小李跟老公做起了比较，似乎感觉还是老公更好一些。在得到这个答案后，终于将提到嗓子眼的心放了下来。老公虽好，可是却在夫妻间的性生活上根本就无法满足我。而小李，我脑海中再次浮现出小李那健壮的身躯，英俊的面容， 还有刚才莫名扫了一眼他的两腿之间。虽然不知道他的鸡巴有多大，但是在他经常锻炼的情况下，肯定会很强。最少要比我老公强上太多了吧。
老公，我恨死你了。
我心中不禁埋怨着。
老婆，我后后年。
小李刚才那个玩笑好像又说了一遍，在我耳边浮现，令我不禁有些心里发慌。
风雪寒啊，风雪寒，你到底在想些什么呢？你是有老公有孩子的人，虽然你老公这段时间不行，也许是累的呀，或许过段时间就好了。你可千万别有别的什么想法呀，你可千万不要对不起自己的老公啊。
我在心中刚要出现龌龊的想法时，赶紧警告了自己，摇了摇头，抛开脑海中胡思乱想的东西，赶紧投入了工作当中。只有投入工作当中，我才会忘却一切不开心的事情，只有这样，我才能自律自己。然而这只是暂时性的，寂静无人的夜晚，我又该将如何是好？独守春闺，寂寞难耐，而造成这一切原因的就是自己的老公。怨恨或许说不上，但是埋怨肯定是有的。虽然我们依旧在言语上相互关心，但是我深深地知道，在我与老公的情感上已经出现了一个可以忽略不计的隔阂。虽然现在还很不起眼，但这道隔阂恐怕很快就会变得强大起来。一旦等他强大起来时，那么我与老公的夫妻关系是否还能继续下去，就不得而知了。毕竟我很爱我的老公，要想将我们的关系和美的继续下去，就一定要打破这道隔阂，只有这样才能回归正轨。我相信老公也一定发现了这道隔阂，想必他也一样想打破这道隔阂。至于该如何打破，我没有任何头绪。我相信在我与老公的努力下，一定能够成功的。
OK， 再放自然点，对，就这样，脸上再沮丧一些，对，好了，就这样了。在将最后一个演员试完镜后，今天的工作总算是结束了。小投资根本就无法请动那些腕儿，就算是稍稍有点名的人都不会来，所以这部电影我只能找些新人。郭导，这几个人怎么样了？制片问道。哎，还是差点，有个别的苗子还算不错，可以考虑一下。郭导，那个女主是谁啊？怎么这么大的谱啊？这都快开拍了，连个影都见不着呢。哎呦，没法子呀，那个是投资商预定下来的，不用他的话，咱们都得喝西北风去。不过这部情感片的剧本还真是不错，比以前的好多了。那个女主怎么样我也没见到呢，只要别太差就行。希望几个年轻人能在这部电影里出彩些吧，咱们能做的也就只有这么多了。哎，也是，这就是规则呀，谁出钱规则就谁定，咱们也只是个打工的而已。制片感叹道。好了，你回去整理一下，然后给我传一份，我仔细看看到底选谁，让他们回去等通知吧。好嘞，大家收工了啊，郭导一会儿请大家吃饭。靠，你又坑我。 我无奈地摇了摇头。这个制片是我开始入行的时候就跟着我的，每次新片选人的时候都会坑我一顿。按他的话说，吃了这顿，下顿才有着落。只要片子一拍完，基本上没等个多长时间就会接到下一部的片子，这也成了我们这些人的共识，而我也只好每次都破费了。看着渐渐离去的试镜的年轻少男少女，让我感觉自己又年轻了不少。梦，每个人都有梦，尤其是做演员的，都希望自己可以出名，希望自己一炮而红，但是机会却渺茫得很，甚至连机会都没有。等大家都收拾完了，正准备去附近的饭店大吃一顿的时候，我突然感到肚子不舒服，摸了一摸兜，发现没装手纸，便向小王要，谁知道他也没带。再问问其他人，令我感到晕眩的是，今天我们一行包括两个女同事竟然都没装，还煞有其事的告诉我忘了。靠，这可能吗？女的别的不装，纸肯定会有的，这不是在故意气我的吗？好好，你们行啊，竟然敢整我。我拿手指了指他们，摇了摇头，无奈的将刚才坐在屁股下面的废报纸拿起来往厕所跑去。
郭导，我突然想起来我拿着呢。
化妆甜心兰哈哈的在后面笑着。
不用了不用了。
我朝后摆了摆手，就知道他们整我呢。我一个导演让你们这么整，还真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我还是对我们这个组很满意的。虽然有时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，但工作起来都非常的认真，凝聚力还是很强的。
舒服。
解放出来后，浑身都感到舒坦。无聊之下，我点上了一颗烟，拿起报纸看了起来。这个报纸还是去年的报纸呢，也不知道谁的，几个月的报纸了，还收藏着呢。没想到今天倒成了我的厕纸。当打开报纸后，里面的一条新闻却让我的心突然砰砰跳了起来。一种无法用言语来形容的感觉让我感到龌龊中带着兴奋。一个我根本想都不敢想的念头冲入大脑之中，而这种想法却正是这条新闻引起的。在细细看着这条新闻的时候，我似乎找到了一个可以解决我与妻子之间隔阂的好办法。而对于这个办法，我的心中却是矛盾得很。一旦这个办法真正的实施了，那么结果只有两种。其一是我们之间的隔阂将不复存在，回归到我们原来幸福的轨道上。当然，这是好的方面。而另一种结果，就是我们夫妻关系不再存在，家庭将会破裂。我很爱我的老婆，我也知道老婆很爱我。我知道她不是那种放荡的女人，只是对性生活要求的比较多而已。如果我的身体像个普通男人一样正常，那么我连这个想法都不会有。但现在我的身子不知道是怎么了，连一个正常男人做到的事情都做不到。恩爱的夫妻虽然需要相互的体贴，但是也要相互的考虑。我并不是阳痿，不是不能勃起，只是勃起的硬度无法达到正常男人那样，而在做爱的时候也没有办法坚持太长时间。如果这是早泄的话，那么我吃了那么多的药跟补品却没有一丝的成效。我知道如果我真的不行了，妻子也不会离开我的，也一样会跟我过一辈子。可是这样一来， 我是否对得起自己的妻子，让他在这虎狼之年忍受着无比的欲望。而且以他的为人，这个方法恐怕也难以进行。还有就是，如果这个办法真的去实施了，我以后将如何去面对于他？我是否可以承受这个办法带来的后果呢？他会不会因此而远离我去？可是，如果不这样的话，那么对他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煎熬呢？思量之间，充满了犹豫与矛盾。我真的不知道该如何是好。做与不做，一直在脑海之中争来争去。做了怕适得其反，不做的话，看着妻子守着活寡，我又于心何忍呢？此时，我的心情是如此的复杂，如此的矛盾。仅仅是对自己而言，我就无法形容。自己的承受能力底线到底是多少？一旦促成此事，底线也将不复存在。而且不被人发现还好，可是一旦被人发现，那么无论是家庭还是事业，都将受到严重的打击。左思右想，还是无法做出最后的决定。脑海之中回想起上次老婆独自在被窝中的情景，我才发现，原来我自己是这么的无能。一个无能的丈夫，又有什么资格给自己所爱的妻子带来欢笑跟幸福呢？终于，我下定了决心，决心尝试着去实现我这心中刚刚有的计划。这个计划或许会很漫长，可是一旦成功了，我就不用看着妻子整天面对着我还故作无视的笑。她笑的是那样的苦涩，笑的是那样的哀怨，让我无比的愧疚跟心疼。雪寒，即使是你离开了我，我也不会怨你，只要你幸福就好。我暗自下定决心，对自己的感受完全忽略掉了。这时，外面的那些组员已经等得不耐烦了，大声地叫着，用不用来捞我？被他们的叫声惊醒的我，赶紧擦拭起来。当我站起身，准备提裤子的时候，我的眼珠子差点掉了出来。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，我胯下的鸡巴竟然如此的坚硬，如此的挺拔，是让我又惊又喜。难道我又好了？今晚的会餐我并没有喝得太多，并不是不高兴，而是太高兴了，因为我又是男人了。因为心中着急回家，所以我随便垫了点，撂下2000块钱留给制片，风一样的向家赶去。回到家时，妻子还没有回来，路上通过电话，因为昨天直接住妈那里了，所以啊正在往回赶，现在正在回来的路上，也还没有吃饭。听到他没有吃饭后，我便在路上买了点菜，回到家赶紧坐了起来，并且拿出一瓶已经陈酿25年的野利红酒。这红酒早已不生产了，目前市场上所留下的都是这个厂出品的精品，虽然比不上波尔多、拉菲、古堡、赤霞珠等国外红酒值钱，但是在国内要想找到这个牌子的酒，那无疑是大海捞针，尤其是陈酿了25年的珍藏品。这个酒是一个朋友送的，只有2瓶，我一直舍不得喝，今天高兴，索性拿出一瓶来，希望能给老婆带来个惊喜。